上个礼拜一直在出差，从礼拜天出去之后到礼拜五晚上才回来。本来想在出差开会的时候可以准备准备讲到的事情，但发现每天都很忙，早上8点钟开会，7点钟就要起来吧，因为在东部7点钟就是我们这儿4点钟，所以开到晚上就很累了，有的时候晚上还要开会。所以一直到礼拜五回来的时候上飞机了，哎，才发现有点紧张了，因为想到第二天就是昨天上午还要开会员大会，然后还要捡树叶，晚上还要开执事会，没时间准备了。所以就在飞机上想，哎呀，赶紧准备吧，所以也没有准备 PPT， 因为在飞机上的空间也很小嘛，你也没以前每次准备讲到都要去网上查好多资料啊，查很多东西，然后 PPT 还有准备一些话之类的。那现在这个条件不允许，你就只有一点点时间，而且你空间很有限，你也没法去查很多东西，所以就想今天，那我就得在反省，我们是不是每次都需要 PPT 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人的一些能力随着现在的科技是不是反而下降了？就像你在大城市里开车，因为这次我们去住在那个 DC Rockville， 那有很多中国餐馆嘛，有的时候晚上还要有空还出去找中国餐馆吃饭，有的时候用 GPS 没有还会走错路，就想，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没有 GPS， 那怎么就是看那些地图，或者是有的时候地图都没法打印，就说你在哪拐哪拐，最后也能找到那个地方啊。那现在好像没有就不行了。顺便说一下，这个大城市不一样啊，他们那边有很多中国餐馆还不一样，每天有四川的，有陕西的，上海的，第一天去的时候，我们还去了一个火锅店，那是个网红店了，忙得很了，礼拜天晚上说6点钟去，他们要排队到9点钟才有，所以我们第二天才去订了个位置，那确实不一样。进去确实不一样，每人一个小火锅，每人一个，很健康卫生，而且这个汤锅的底料可以选的，有十几种，从不辣到微辣到很辣都有。而且你点菜的时候，不是说用个笔去勾一勾，它有一个 iPad， 上面有图有真相，所以你每个东西它都有图。咱们中国人去中国餐馆还不怕，咱们去西餐馆的时候确实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他写了一大堆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点餐很困难。我想美国人到中国餐馆也是，很多名字他也看不懂，所以有图很重要，一看就 一目了然哈。所以我还拍了几张照片，我准备给任春梅发给他，看能不能把我们三镇的这个火锅的水平也能提高一步。不，我不是要讲吃的了，今天只是今天我们还要讲的那个题目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有了神的命令有遵守。那没有这些设备，没有这些很好的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到底讲的内容还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影响力？其实想到在圣经里面，当年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讲到的时候有都几千人信主，我想他们根本没有这些现代的条件，甚至可能连讲稿都没有。那为什么他们能够有他们讲的信息有这么 powerful 的能力？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理的圣灵在带领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求主不管准备的怎么样，求主的灵能够在我们当中运行，能够来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求主帮助。亲爱的天父，爱我们救主耶稣，真理的圣灵，求主你运行在我们当中啊，预备我们的心，主啊，你改变我们生命，触动我们生命，让我们把我们的听到的信息能够转化为行动的，主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现在的科技，而是靠你的灵的工作。我们现在就求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预备我们的心，来亲自触摸到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你。求主你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也回顾了一下我过去的几年讲到的一些信息，是有一按照 真言书当中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正好有到上次结束的时候讲了十二个内容，十二个心，那正好凑巧啊，节目是最近也在讲啊，关于心的一个体系。你为什么讲从心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基督信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由里向外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起，圣灵在我们当中内住，我们认罪悔改，我们重生，我们生命内心先有改变，然后再体现在外表上面，然后再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要为耶稣基督而活，来回应他这种爱。所以我们得救，我们这样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我们才可以得救，而是说我们先耶稣基督得救，让我们得救了，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是要回应他这样的一种爱。所以这个先后的次序和因果关系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如果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外在去赢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这样一定会产生这种夸大或者是伪装等等的。所以这种次序非常重要。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了行为不，如果靠行为不但是会伪装夸大，而且一定会骄傲。所以讲过十二个心，我想我也不提问了，估计大家也记不得多少了。我今天早上还跟刘颖说，我们上次节目是讲的那个心是什么心啊，大家还有没有记得上个礼拜牧师讲的也是一个心。还有不少人记得哈，很不错，希望过段时间能够还有记得。但是我也在反思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听信主这么多年，听了很多的道，很多有名的讲员，包括我们退休会也听了很多很好的讲道，每次退休会结束的时候到最后都达到一个很高的高潮，最后祷告的时候很多人都流泪痛哭，要悔改，从此决心要好好的生命，要开始改变了。但是回来之后慢慢的这个曲线又慢慢的一点点下降，到第二年退休会的时候就再这么往上一下。我记得有一次黄子佳牧师讲的也非常好，而且他每次在讲到的时候都挑战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说每天要读经多少大家还有记得的吧？对，每次要读经半小时，他每次都讲好几次。因为他也知道你当你过了很多年，他讲的道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了，但是希望你能够记住这句话，就是化为一种行动的话，半小时。他也是经过仔细思考的，因为他是很有经验的牧师了嘛，你讲多了读一个小时你也做不到，半小时可能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做到的。可问题是我们真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扪心自问，我们真的后来又做到了吗？或者当年曾经下定决心要做的又做到了没有？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其实讲到你可以准备得很好很充分，条理很清楚，一二三四，也可以很幽默引人入胜，可是这一切如果没有转化成我们最后的一个行动，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没有触动我们，没有改变的话，那再好的道，再深的道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今天就只讲一点就只讲一点，条理结构其实可能不是很重要。这今天要讲的一点就是，知道了神的命令就要去行，哪怕是很小的一点，你知道了就要去行。所以今天读的几段经文呢，都是在讲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我们不妨把圣经再打开，或者是把你的布列颠再打开，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这几段经文。第一段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二十一节好了，就念二十一节，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二十一节，来，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所以这里强调的一个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的，就是爱神的。我们经常说爱主，爱主爱主是什么？这里就是说，就是遵守神的命令。所以遵守神的命令跟爱主是可以画双向的一个等号的。这里讲得很清楚，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主，那爱主的人呢，一定会遵守神的命令， 这是第一个这种等号，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等于爱主。这里不仅说遵守神的命令爱主，而且还有一个应许。应许是什么？神会什么？向我们显现。显现，当然这里的显现在圣经当中也记载过，真的有显现的，但是这里对我们来说不一定就是说它有一个形象的显现，可以是说跟我们这种同在，或者是更亲密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他讲话我们能听到。当然这种讲话也不一定是有声音的讲话，可以是你祷告之后圣经上的某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意念，我想这都是显现，就是表示他跟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能听懂或者能听到他的话。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因为经常有的弟兄姐妹会抱怨说，哎呀，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也祷告了听不到神的声音啊。那这里的应许就是说，你遵守神的命令，神才会向你显现。如果我们平时不遵守神的命令，你就要求很多的事情，或者跟他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神不会向你显现的。所以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责任的一方，我们经常是怪神哈，其实不是的，其实要怪就怪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我们没有爱主。所以这段圣经讲得很明白。那第二段经文我们玻璃经上也有，我们也一起可以再念一下，因为很短。我们在约翰一书的一章约翰一书的二章三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这里又再一次强调了遵守神的命令就是要去行，跟刚才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的意思呢也比较相近，但他又往前引申了一点。他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第一个关键的词是什么？三个字，大家看，你觉得这里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遵守神的命令是什么？对，那刚才姐妹讲的很好，就是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认识他。认识他就是什么？就是认识主。认识主，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甚至有人说，我们基督徒人一生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要认识神，认识主。因为圣经上也说，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对，就是永生。哇，这个高度很高的，就是认识神，其实就是永生啊。认识神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那这里讲怎么认识神啊？就是要什么？就是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命令啊，就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认识他，遵守神的命令跟认识神又可以画一个双向的等号。遵守神的命令就是认识神，认识主，认识神，认识主的也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这是第一个关键，只是认识他，认识主。第二个关键是在后半段，大家看有没有看出来还有一个关键的词是什么？四个字，如果用四个字的话，对，林弟兄讲得很好，就是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在主里面，这不正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向往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吗？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安全，因为神就是磐石，神就是山寨，神就是避难所，对吧？神领我们到青草地，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这是一种何等平静平安的一种境界。所以这里遵守神的命令跟在主里面又可以画一个双向的等号。遵守神的命令就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你也可以更好的更多的来认识神。这是第二段经文啊。第三段经文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看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我们在玻璃经上有，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二十四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大的更大。众人继续他的教训，因为他
教训他们，只向权柄的人，不向他们的儿事。
好，这段话比前面两段简单一点。发现约翰福音嘛，还是蛮深奥、蛮有理性的。这段就是为了你听得明白，他就说了一个比喻啊，比喻。这个比喻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遵守神的命令，你的信仰的根基就牢固，因为你的房子建在磐石上。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呢，你的信仰的根基就很不牢固，很容易倒塌。为什么好多人信主了或者是觉知了，最后他没有坚持下来，后来来一段时间感动一下，后来就不来了嘛？因为信仰没有根基嘛，信仰没有根基，就像啊，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里面那个撒种的比喻一样，一遇到困难考验，或者一遇到这个世界的诱惑，世界的忙碌，他就把这些种子就挤掉了，就长不出来了。所以因为信仰没有根基，信仰没有根基一个原因，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没有照着神的话去行，就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就去行的。所以道理跟前面的约翰福音也是一样的，只是他用更浅显的、更通俗的、大家容易明白的语言给大家讲明了就遵守神的命令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读的三段经文，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神不仅如此，神还会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启示，向我们说话。那遵守神的命令就是认识神，就明白神的心意。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住在神里面，得到神的保护和平安，并且享受神，享受神的同在。最后就是遵守神的命令，你的信仰才有一个牢固的根基遇到风吹雨淋遇到考验也不会动摇。那不仅是新约，其实在旧约里面，从摩西五经开始，从亚当夏娃伊甸园开始，到出埃及，再到列王纪历代志一个个朝代，一个个国家，其实这个历史虽然这么长，其实你总结起来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领导遵守神的诫命，这个国家就得福，他们的人民就得福，违背神的命令就得惩罚。不仅是他当王的惩罚，他的老百姓也跟着受惩罚。那亚当夏娃也一样，他们因为没有神的命令，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他们就得到最后得到诅咒那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也跟着倒霉。所以不仅是历史书，先知书其实这些先知，不管是大先知也好，小先知也好，他们流泪痛哭，在呼天喊地，就是在呼吁一个事情，就是要悔改，呼吁以色列人悔改，要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不管是从旧约还是新约，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从这些先知的书里面，都在强调遵守神的命令的重要性。所以如何强调，我在这里如何强调都不为过。那这个第一部分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的重要性。我想大家可能有一个应该会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遵守神的命令是何等的重要。那接下来可能有的人会问神的命令是什么，我要遵守什么命令。其实你问这个问题是要挨打的。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神的命令是什么。圣经上大大小小，从大的这个十条诫命开始，到小的事情，甚至你跟人际关系，跟各种金钱的奉献侍奉，都写得清清楚楚，其实明明白白的。而且呢，耶稣刚才我们讲了，他有的时候不讲那些大的道理，因为大的道理可以 一抽象化，一去研究，最后就没了。他就讲得很具体，讲了很多故事，很多比喻，或者说他就是他总结的这句"爱人如己"这句话，其实也很体贴我们，因为光讲爱人，爱人有点空洞。那他就说你爱人如己，你也不要，也不要求你怎么怎么样啊，牺牲什么的，就说你爱别人就跟你爱你自己一样，因为爱自己的话，这个可以有操作性啊，因为我们可以想我自己最需要什么，我自己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样你爱别人的时候就可以将心比心去应用嘛，所以都很具体对我们来讲。你看它里面的比喻，很，比如说讲论断人的时候，他让叫我们命令我们不要论断人的时候讲啊，我们别人眼中的刺，我们眼中的梁木等等，讲撒种的比喻啊，然后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都是在告诉我们很具体的这种怎么来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可惜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把精力不是放在去行去遵守上，而是放在去研究这些命令上。其实这个也不奇怪，因为在新约里面描述的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这些律法师，他们就是这样的嘛。那当时大家记得好撒玛利亚的故事，为什么有出现这个故事啊？是因为当时那个律法师去问耶稣啊，这怎么有永生？那耶稣说，你们这些诫命是知道的哈，要爱，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也其实要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那这些律法师就问了啊，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你要仔细去研究，还真有的研究头呢哈。那研究了半天之后，你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真的去做事情做人了。但耶稣当然很清楚他们的这种心意了，他没有直接回答他谁是你的邻舍，他讲了一个故事，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当时一个犹太人可能路过撒玛利亚的人路过这个一个地方的时候，受伤被人打了，被人抢了，然后呢，过去的祭司啊、利未人都不去医治他，不救他。反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谓撒玛利亚人是因为当时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反而去救了他，医治他，而且把他送到医院之后还留了一些钱给他。那耶稣就反问他，谁是邻舍呢？这个问题一开始我其实一直没看懂这个故事，他到底想讲什么？你问他这个问题，谁是邻舍，他怎么讲这么一个故事啊？还是没搞懂啊，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其实你仔细读懂后来明白这个故事之后，其实他是在说，就好比我们自己啊，我们如果哪天在路上被车碰伤了，要送到医院去哈。如果你碰的不是很伤的，你还可以打电话告诉别人，哎，谁把我送过去哈，还有选择呢。如果你很重伤了，生命都垂危了，就像这边的人打得半死了，那你还有时间去问，哎，我要谁送，不要谁送吗？你赶紧送去，救命要紧啊，对吧？在这里的例子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你不要花很多时间去问谁是你的邻舍，谁是去帮助别人该关心谁，而是你赶紧去做吧这个事情，你不要再去浪费这么多时间。你都到这个样子，你就任何有需要的，任何在困难当中有需要的都是我们的邻舍，谁是我们的邻舍不重要，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心赶紧去行，赶紧去找任何你遇到的需要关心的，神安排在你身边出现的都是我们的邻舍。所以我们今天当然不会从圣经上去一个个讲哪些神的命令，你讲一天也讲不完，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而且神的命令圣经上也说我们都要遵守，你要是有一个不遵守就是干犯了所有的，对吧？所以没有选择，没有挑剔的，我不能挑一些来守一些不守，所以圣经上讲的很清楚的命令我们都要遵守。那我可以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哈，自己就是说遵守神的命令的体会是到底在哪些方面。我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就是向内的，就是内心的这种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反省自己的内心里面还有什么不圣洁的地方，需要悔改认罪的地方，这一部分别人可能看不到。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一个内容，就是第二个内容就是向外的，向外的就是要做的可能人家能够看得到的。那向内的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保持这种圣洁心思意念的这种圣洁。那但这个不一定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因为我自己经常心思意念很不集中， 心思会很容易发散，就是包括祷告的时候也会很一不小心就脑子就会被带到别的地方去了，甚至也经常会有些不好的念头啊，污秽的念头或者妒忌的念头、恨人的念头或者是骄傲的念头，这些都有。这些当然不符合圣经的要求，我自己心里也很明白，神希望我要改掉的。因为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哈，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心里有这些很不好的这些念头，哪怕有的时候一闪而过，也是也必须要得到洁净，要认罪悔改的。神的恩典总是在人的这种谦虚谦卑上面哈显得完全。上次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一种谦卑的心，那包括这个心思里面的这种良善哈也很缺乏。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慢慢的也不一定觉得，我也很感谢主，有的时候借着这些孩子啊可以直接的去指出我们很多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年纪慢慢大了的时候，你周围的人不会直接来指出你的缺点，很多都是叫你老师老师的，他即使心里对看得很清楚的一些问题，他也不会直接跟你讲。唯一能直接跟你讲的就是孩子他们很单纯，因为我们小时候也许在成长的一种物质缺乏的环境或者是不好的一些环境带来的很多的原生家庭带来的很多的问题其实在心里面一直其实没有得到解决，还会在不断的暴露出来。还有人的这种自私这种习惯很容易暴露出来。就像我礼拜五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很早就3个小时就从旅馆出，就从饭店出发到机场去，到后来因为礼拜五下午又下大雨，堵车很厉害，最后提早1个小时到机场来都觉得没事了，哎，机场谁知道堵得死死的一动都动不了。然后还车的时候又错过了一个路口，其实本来就1-2分钟的路，半个小时都走不动，所以就担心这个飞机要误点了，那下面从DC 到盐湖城在他们家那下一班就赶不上了，很着急啊，最后还算赶上了。赶上了之后心里很庆幸，哎，谁知道那个驾驶员也有同样的问题，飞行员他从出来他也被堵住了，所以我们自己上去了，驾驶员没来。那驾驶员没来你也没法开啊。那时候心里又着急了，因为我们在盐湖城只有50分钟的时间，那你50分钟你还得提早半个小时，那准时的话可以。所以他迟迟不来的时候心里就着急了，那我下面赶不回去了，要误点了。我心里就在想啊，我们飞机上有好几个人呢，也许他后面那一班到 Pasco 的飞机能等我们一下吧，就希望他等我一下。后来总算来了，误了半个小时的心里还着急，但是飞行员说你们放心，我们会开快一点早点到。所以到的时候我们还赶上了这个到上面的飞机，心里就安静了，坐在那里准备到 Pasco 回家了。哎，他那个飞机又不开，为什么呢？我们虽然到了，他别的人没到呀，还有很多人没来，所以一直在等。那时候心里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还不来？我们早点回去吧，忘了刚才自己一开始的这种心情了，就觉得好像我都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只要我自己解决了，好像就不顾别人了，就没有这种。缺少了一点这种怜悯这种自信，能怜悯别人的这种心肠，为别人考虑这种。所以类似的例子我们很多，就是心思意念里面虽然我们说怎么爱人或者是为别人着想，其实还是很自私的，很多的时候在一些很微妙的事情上都想到自己，都非常很自私的。包括这种增进妒忌等等，我们在很多在单位工作也是，你时间长了你发现很多比你年纪小的人蹭，他们发展得很快，都超过你了。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想？人家生都比你快，各种什么都有了。你是不是能够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希望他们神，他们其实都是努力的结果，人家这么努力，神应该祝福他们，真的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高兴。真的我们能为别人的成功感到高兴吗？所以这些都是我自己反省我自己内心的这种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因为神的命令都写得很清楚，在爱的命令里面说你们不 啊，不要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也就不要骄傲，爱是恩慈啊，良善等等，忍耐等等，还有对时间的这种控制节制等等，这方面都是我自己啊反省的地方。因为我们经常要求孩子，你不能在游戏或者不能在那个手机上花这么多的时间，可是你自己呢，可是我自己有没有节制呢？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向内的这种啊遵守神的命令的方面。那向外呢，向外简单的说，我就可以用一个字，就是 care， 就是关心别人嘛，就是关心别人，关心别人的需要，别人的缺乏啊，有需要帮助一定要尽力去做啊，不仅是对慕道友，我们有的时候对不信的人慕道友很热情，因为想通过这些努力来让他们信主。其实圣经上说，我们不光是对啊慕道友了，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你们啊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赞，像信徒一家的人还更当如此呢。还像一个更字呢，就是我们对弟兄姐妹也要行善，也要去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这个问题讲起来简单，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你想满腔热忱的去帮助一个人，哎，人家说不要你去。我们昨天晚上执事会还讨论过啊，我们教会有些有没有一些独居者或者是独居的老人，他自己丧偶了，或者没有孩子，或者孩子不在身边啊，我们应该去关心他。可是有的也谈到说，哎，人家不要你去。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家不要你去啊？你想想自己嘛，有的人家来关心你，你为什么不要他关心啊？很大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还没有建立这种彼此信任的这种关系。没到这个时间，你平时可能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去培养或者建立这种友谊也好，或者是互相信任的关系啊，人家遇到难处不一定希望你来帮助他。所以只有当我们真的花很多的精力去跟人家交朋友，从内心里真诚的去帮助别人，别人体会到你对他的这种真诚的时候，信任的时候，人家才会接纳你的帮助。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认同了你这个人，人家才会认同你做的事，你说的话他才能听得进去。所以认同了你这个人，他才会认同你做的事，你说的话他才会听得进去，才会对他产生影响力。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教会江弟兄啊，他平时也经常很关心一些地方一些朋友，其实人家也不信主，但是他就是不改变的去关心别人，像那个丁望明弟兄一样。我觉得其他人也不是就江弟兄就一直很关心，哎，他最后走之前在退休会居然洗礼信主了，我又觉得很意外，也很感动。其实我想我自己不知道江弟兄做的事，但是我可以猜想啊，他的这种改变跟你持之以恒的这种，不管他有没有信主，我们都是持之以恒的去关心他帮助他有关系。我们不要带很强的目的性，哦，我关心你帮助你啊，就是希望你能信主的，发现人家没希望，他就不理人家了，这个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刚才也开始讲到信的时候，我们去关心人，不管是信不信主，将来能不能信主，是因为我们在回应神对我们的这种回应神对我们这种牺牲的爱的一个自发的行动，是一个结果。爱人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开始或者原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的，就是一个自发的完全很自然的去爱所有的人。所以讲到关心人，其实关心一个人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其实跟他传福音。因为你物质上的关心，其实最后你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能够把福音传给他。因为这也是遵守神的命令，因为这是神的大使命，耶稣升天之前讲的这个话，我想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所以当你们的关系信任关系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别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缺乏，而是这种灵里面精神里面的需要。这种需要当你们关系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知道的，你不了解他的。你不要看你平时每天我们都光鲜亮丽的去上班上学礼拜天你带着面带微笑的到教会来，以为大家都过得很好， 就像我一样西藏隔离的，以为一家人看得很光很不错的，其实内心有很多的痛苦和挣扎，可能你们不知道，我昨天在执事会也分享过了。只有当你了解了别人很多很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们生活的真相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子，每家人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你只是不知道。那解决难处这些根本的一个出路，也只有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也特别想强调，我们包括传福音，包括不光是我们周围人，特别是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父母，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啊，去跟他们传福音。那现在有11月份了，去年这个时候10月底的时候，其实去年到下半年我们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自己的家里几个礼拜前的时候，就10月底的时候，我的母亲去世了。然后她去世之前我又回去过，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去过，然后母亲去世之后不到2个月，我的父亲又走了，因为他没有从母亲的这种失去配偶的这种伤悲当中走出来，因为他们相依为命65年，所以相继就走了。所以去年今年初在飞了好多次在中美之间。那3个礼拜前我又回了一趟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想去我的父母的坟上看一看，因为后来我父亲走了之后一直没有回去看过，因为我一直很觉得对我的父母很亏欠。因为以前我母在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母亲一个人在农村，在家里种田，我父亲在外面工作，因为那时候都吃不饱啊。但这个自然灾害的时候，60年代初全国饿死了很多人，最后因为我们家养不活这么多的孩子，就生了我之后，就我有4个姐姐，把第4个姐姐都送走了，送给城里的一家人，因为当时城里的条件会好嘛。那当时因为我父亲在外面工作，那当时生产队还要叫他要交钱出来，但是我母亲又交不出钱呢，所以这些生产队的书记队长就到我们家把一个唯一的一只下蛋的鸡都拿走了。拿走了之后，他们就自己去煮了就吃了，我母亲还看到了，他们就这些人就在那吃了，我们家自己都没有吃了，所以过得很苦。后来日子好了，改革开放了，还没几年我母亲就又中风了，所以也没享受到这种我们儿女长大之后有条件陪他们出去玩玩啊，也他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来过美国，不要说美国了，国内好多地方都没有去过。我一直有个心愿，好像当他们坐坐飞机，他们一辈子都没坐过，包括我的父亲走之前都没有坐过飞机，所以我觉得一直很亏欠他们。所以当3个礼拜前在我父母的坟前，等我姐姐陪我去，等我姐姐说她说前面来看你了，等我心里这个眼泪伤痛。但是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在那个墓碑上，不仅迎着他们俩的像，看到那个黑色的大理石的墓碑上那个红色的十字架的时候，这是你们没有办法体会这对我是何等的一种安慰。因为他们都信主了，特别是我的父亲是在我国庆节的时候，在我母亲走之前几个礼拜的时候，那次特意回去让他信主的。我上次也说过，如果这次他不信主，不跟我做决志祷告的话，我会跪在他面前，我不起来。如果他不接受，我就不起来。所以我想挑战大家在座的，如果你是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他们还健在，如果你真的相信神，好，我们想真的相信神，你仔细想一下，你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真的相信有地狱。第二点就是你真的是爱你的父母的话，你怎么来回应，你将以一种何种的姿态来对他们，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有的人说哎呀很难呀，我也跟他讲啊，但是我想 挑战你有没有真的每天为他们的信主都急得都睡不着觉，晚上有没有急得为他们祷告，甚至是进食的祷告，有没有这样做？前段时间啊，很多演艺圈的名人啊都去世了。平时我们也经常看到，当一个人去世之后啊，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话说啊，一路走好，或者天堂里没有伤痛，没有眼泪，或者有的是车祸去世的，就是天堂里没有车来人往等等。可是你如果没有信主，没有都不相信神，哪有什么天堂呢？你都不相信有天堂的存在，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如果真是他们在往去地狱的路上，他一路能走好吗？好，最后我就想啊，这个第二条就是我想从向内和向外啊两个方面，就是我们如何遵守神的命令。我想传福音也好，或者是从生活上惯性也好，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啊，我们所爱的人，特别是或者是我们周遭的人都能认识神。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相信神的诫命，真的相信啊圣经的话语的话，那最后一点就是啊，如何遵守神的命令啊？如何遵守神的命令？今天这个经文的第四段其实也讲了啊，我们前三段讲的重要性，如何遵守神的命令。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不一定去我们一起念了，但是它其实里面讲到一条，就是啊，并且他的诫命是不是难守的？不是难守的。为什么不是难守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遵守诫命是这么的重要，就是爱神，就是认识神，就是住在主里面。如果是这么的重要的话，我们很多事情难不难，其实取决于你认为它重不重要。啊，有的人说啊，我们早上早一点来聚会很难，可是如果我们平时上班都能很早就去的话，聚会提早一点点为什么这么难呢？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相对的重要性不是看得这么重要。但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遵守神的命令是如此的重要的话，那就不会难。第二就是为什么不难，是因为有圣灵的帮助哈，有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体察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帮助我们，所以遵守神的命令不难。那有一点我想可以大家分享的，就是几个三个小的方面嘛，遵守神的命令的三个小的方面。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初中的时候，好像在国家中国大陆提倡一个口号，在学校里面叫什么，就是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那个时候实现四个现代化呢，那我们现在不提四个现代化，但是前面三条我觉得挺有，对我很有帮助的，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来遵守神的命令。第一条就是什么叫从我做起呢？就是说神的命令是写给我们个人的，是写给我的，不是写给对方或者是别的人的，所以你把注意力要放在自己身上。包括你像夫妻之间有了矛盾啊，你是需要我自己遵守神的命令开始的，不要说圣经上说丈夫是头，你就对妻子说你要听从我的，不是这样，而是说丈夫应该说圣经上说我要舍己啊，甚至为对方舍己呢，如果你一个小时少睡一个小时觉都舍不得，你怎么会舍己呢？所以都是对自己说的。包括父母儿女也是，父母不要老是对孩子说你要孝敬父母，孩子也不要老是对父母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是相反，反过来我们做儿女的就是对自己说的就是孝敬父母，不要去找其他的。那包括我们教会一些事情也是，我们现在在讲到，昨天我们也谈过这个时间哈，我现在很注意这个时间我一定会准时结束。因为我讲到的时候讲到的人当然尽量要遵守教会的规定哈，不要因为就是说我好像我圣灵感动我，我就一直讲所以专注在我的身上，我要求我自己来遵守时间。那下个礼拜我不讲了，我坐在听众席里面了， 那那个时候我就不能再专注在，哎呀，牧师怎么还不结束啊？应该专注在我身上，我作为一个听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我坐在下面，我产生了一个厌倦的心理哈，那我应该反省我自己是不是灵里有什么问题了？我怎么会上面在讲神的话语，我怎么会厌倦呢？是不是有什么罪自己，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阻隔了这种跟神的关系哈？如果你说嫌听到太长，只能一个小时，那有的人说在天堂里你干什么？天堂里从早到晚就是，也许是敬拜，也许是听到哈，从早听到晚，那你还去不去天堂啊？所以第一个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从我做起哈，从自己从我做起。第二个就是从现在做起，立即举措，不要延迟。诗篇119篇在60节说，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延迟，急忙，不要等到就是明年1月1号开始有新年的这种 resolution， 包括你尽孝，对父母哈也要尽孝的话也要尽早。我自己的遗憾就是一直刚才讲了，没有带他们坐过一次飞机，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你觉得你应该为他做点什么，你现在就去做，马上就去做，不要再等。我今年5月10几号的时候，就是汶川地震10周年，我正好去映秀镇，就是汶川那个映秀镇去参观那个地震那个纪念馆。那时候有个导游就是当时他可能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很多学生就被压死了，最后他就做导游讲解的时候，每次就讲得很痛哭流，很悲伤。他一直在讲一句话，他说，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来得更早，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来得更早，所以尽孝要尽早，然后传福音也要尽早。那最后一条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不要追求很大的这个使命，因为古人也说你一物不少，何以扫天下。和昨天我们就是好像大家在一起捡捡树叶，很小的事情。其实教会的侍奉，我们如果你没有侍奉的话，我们可以从小的开始做起，哪怕是一点点能做的先做，哪怕请人吃个饭给人送个菜等等。包括我们宣教也是，你有的人要传福音，要去中国或者去非洲去宣教，这个不着急，我觉得你可以先从身边的宣教开始。如果我们有的礼拜五或者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来，都已经到教会了，你都不愿意坐下来吃个饭，或者是嫌教会的饭不好吃都不愿意来，或者不愿意跟人家对面交谈一下都不愿意啊，你去非洲什么传教，那不就是做做秀而已，没有什么意义。你这种传身边传福音的心都没有，所以就不要一下子就好像做很大的事情，那也是空的，没有实际的意义。读经也是，你如果真的没有读，你先读个5分钟行不行？每天哪怕读个5分钟，如果你已经读了10分钟，你再增加一点，读个15分钟。我们从我们能够做到的力所能及的小事开始。所以我的时间到了，我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神的命令，是从经文上三处经文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因为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神神就会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遵守神的命令就是认识神就是住在主里面，能够得到主的帮助和保护，也能得到平安如果我们把神的命令到底放在什么方面，我们我自己就从向内和向外两个方面能够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进步从我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点小事做起，求神帮助我，也为我祷告，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敞开，让我们知道遵守你的命令是多么的重要。你的命令是不难守的，因为你真理的灵在我们住在我们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因着遵守神的命令更加的认识你，也遵守因着遵守神的命令能够每天住在主的里面，享受跟你的团契的甘甜，也从我们自己 做起，从现在就做起，从我们每一件小事做起，在每天在知识上面，在恩典上面经历你，也更加的爱你，更加愿意啊，自发的自觉的遵守你的命令，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